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六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双重道路，生命与丧亡之路。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面临到选择，就像有些人早上起床就会想到要不要赖床，出门前会照照镜子要穿哪一件衣服。有些选择本身没有好坏的分别，但是当面对宗教上的信仰生活实践方面，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信赖天主的生命之路，一条是随从世俗的丧亡之路。信赖天主的生命之路是服从、牺牲、神平之路，也就是在一切的事物上服从天主的旨意，为光荣天主而为人服务，为爱天主而爱人，空虚自己，不仗钱财与权势，不仰赖人间的智慧与学识，完全的信赖天主，这样我们必可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曾说，保存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谁为我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必要获得生命。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呼求上主，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走入丧亡之路，帮助我们寻求永生的道路。
这是条你也走过的路，纵然伤痕满路，却是荣耀的道路。这也是条我最爱的道路，当我踏出去，终于明了。
Thank you.
天主，你乐于住在臣仆正直人的心中，但愿赖你恩宠的助佑，我们也能度臣仆正直的生活，使我们的心灵真能成为你所喜爱的居所。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耶勒米亚先知书，先知在读经一里告诉我们，世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信赖世俗远离天主的人，另外一种就是依靠天主的人。依靠天主的人就如同种在水源边的树木，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天主的恩宠，因此唯有依靠天主的人才是最幸福的。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七章五到八节。十七章五到八节，上主这样说：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背伯，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他必像一株在旷野中的蛏柳，即使幸福来到，一点也不察觉，只住在旷野干燥处，满寒岩直无人居住之地。凡信赖上主以上主做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他必像一株栽在水边的树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热的侵袭，枝叶茂盛，不愁旱年，不断结实。
上主的人多么幸福，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
苦随从的人的寂寞，不与罪人同路，这威武的人真是有福，他心爱上主的诫命，昼夜默想他的法令，
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上主的人多么幸福。
恶人并不如此，他们好像被风吹散的一场病，因为上主赏识
上主的人多么幸福。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罗宗徒向格林多的教友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因着耶稣的复活，使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远离了罪恶的束缚，同时耶稣的复活也是基督徒日后复活的保证。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罗宗徒至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五章十二节十六到二十节。十五章十二节，我们既然传报了基督， 已由死者中复活了，怎么你们中还有人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15:16-20，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你们还是在罪恶之中。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就丧亡了。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但是基督从死者中实在是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国。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提到那些在生活中忍受贫穷、饥饿、哭泣、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都会得到天国的赏报。而那些以现实生活的满足为快乐的人，最后将会失去一切。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16:17-26。第6:17，耶稣同他们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有他的一大群门徒和很多从犹太、耶路撒冷及提洛和西东海边来的群众。第6:20-26，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得饱裕。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要欢笑。几时为了人子的缘故，人恼恨你们，并弃绝你们，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你们才是有福的。在那一天，你们欢喜踊跃吧，看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但是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现今饱裕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今欢笑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即使众人都夸赞你们，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听众朋友，大家新春快乐，今天是大年初一，在天主内去聆听他的福音是最大的福气。一年的开始有天主圣言的陪伴，我们这一年都会浸淫在天主无限的恩宠跟祝福当中。说到这个福气啊，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贴春联，总是会贴一个福，而且还把它倒过来。那福到春到，就是这个中国人的文字的一个美啊，就在这边被表达出来。那中国人的这个福这个字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啊。中国的福气是在神的助佑之下，我们保有自己的一口田。那这个其实非常表达出了天这个中国人乐天知命知足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就是种田的人都知道要靠天吃饭嘛齁，然后天主保佑我们又有一口田，不是有一口田就会自己长出米来啊，没有啊，要人的努力跟天主的恩宠的配合之下，我们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个就是人的福气。所以中国人的福气是非常知足的，非常乐天知命的，非常天助自助的哈。那这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欣赏的一个这个福气观。在今天的教会准备的三篇福音当中，本来新春团拜齁有春节的这个三篇读经啊，但是因为是主日天，所以教会的礼仪年度还是安排了常年期第六主日的读经跟福音啊，在这边做一点说明。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看常年期第六主日的读经跟福音。福音里读经跟福音里头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教会认可的一些福气。这个福气跟中国人的乐天知命的福气又有一点不同。 首先我们看到读经一里面他的福气是什么呢？读经一里面耶勒米亚先知他上主透过他的口向人表达了这个上主的祝福啊。他说凡是信赖上主依靠上主的人是可祝福的，他会像什么呢？会像种在水边的树木，在河畔扎根，不怕炎热，枝叶茂盛，不怕干旱，结出非常非常多的生命的果实啊。所以为旧约的人来说，他们认为真正的福气是信赖上主。信赖上主这样子的福气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结出永生的果实，你的整个的生命就浸淫在天主的恩宠当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这个水分阳光，然后这个可以让你的生命结出美果来啊，这个是福气。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福气的这个福啊，把神字边给拿掉换成人字边的话，会变成苦苦相逼的逼的一个古字啊，就是走马旁的那个逼。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的福气自己空有一口田，但是没有天主的助佑，我们不把自己的田种在天主的河边的话，那会变成是人来经营这一口田，那会是一个苦苦相逼的一个受迫的一个生命情况。但是如果这口田临近在天主的水边，按照天主的恩宠来经营耕耘这一块田的话，会非常的不一样，那就会变成福气了。那如果有人来向你的田来索求利润，苦苦相逼的话，那个就是人在一口田旁边。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神上面，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要求，会给我们一些这个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天主的生命的邀请，也愿意接纳天主给我们的生命的挑战，诶，福气就来了。所以这口田要放在天主的河边。这是读经一里面谈到的福气。我们看到在读经二当中的福气是死者的出果。在读经二里面提到的格林多人前书，保禄中途向他们说，你们之所以有福，是因为你们分享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死者的出果，死者中最先结出果实的。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果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分沾到了这个果实的一个效果。那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真正的福气，所以如果我们将希望寄托在永恒的复活上面，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的讯息上面，按照他给我们的指示，按照他给我们的福音来生活，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复活变成了一个人的福气的根源，好，全源。这个是新约教会对于福气的一个新的反省。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复活的概念，没有永生的概念在他的生活模式当中被经验到，或是他活着不是为了追求永生的话，那为他的生活来说也不会是一个福气。我把我生命的投资都放在现世的价值上面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形态，即使再满全，即使再丰沛，也不过是这个富人盖的一个仓库啊，说今夜你就这个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天主跟你说，今夜我把你的这个灵魂取走，你所赚来的一切为你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一个人的福气要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奥迹之下来经营，朝着这个方向来建构自己的福气，那才是真正的福气。今天的福音当中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福气的挑战，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人对福气的价值观，是一个生命价值观的一个革命。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收录的是路加福音的四福四祸，这个是相当具有革命性颠覆普世价值的一个现世的判断了。一般我们判断的现世的标准，所谓的成功者会是有钱的人啊，享受美食的人，欢乐的人啊，有名誉的人， 这些人是应该是一般人觉得是认定的成功有福的人，但是耶稣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祸的，因为这样子的幸福会捆绑住你，让你上瘾，上了瘾之后就没有足够的精力，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把你自己的生命的能量筹码塔冷通放在天国永恒的财富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祸了，因为你光是经营这些现世的财富就让你消耗了你所有的生命力。如果一个人把他的生命的塔冷通、生命的筹码、生命的财富跟资源放在永恒生命的追求上，他会有一些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应该在现世会是相对贫穷的，会是饥饿的，会是哭泣的，是会被人舍弃的。这样子的一个舍弃，这样子的一个被别人给迫害，被别人给看不起，是有天国在里面的。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一个人贫穷怎么可能会是天国呢？甚至多马斯还说贫穷是罪恶的源头，一个人在贫穷当中就很容易犯罪啊，因为生活的基本条件不够，或者是因为这个 M 型社会的不平均啊，不平衡是人犯罪的这个最大的原因之一啊，见不得别人好。所以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我的贫穷变成是天国？一般来说，如果我能够接纳我生命的处境，那我就活在天国当中。如果我拒绝天主给我安排现在的一个生活的实况，我就没有办法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去经验到天主的恩宠，我就容易去按照我自己的渴望去满全我想要的天国，那我就容易犯罪啊。所以一般来说，人要让贫穷变得是有福，变成是天主的国在我们当中，我需要去接纳，需要去相信这是天主的一个爱的安排，爱的计划。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德的背后，我能够按照天主给我的生命的现况去经验他要给我的丰富的属神的财富。如果我否定拒绝这是天主要给我安排的一个生命的美善的计划的话，美善的现况，我不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来经验到天主的恩宠。那这是一个天国之所以为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条，饥饿的人怎么可能是有福的呢？那我们教会邀请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要随同耶稣基督的一起跟他经验苦难啊，所以要守斋啊，要克己啊。常常我们守斋克己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变成我们自己肉身的主人啊。当你变成主人的时候，你能够享受到属灵的绝大的自由。当我们一定要享受美食，我们习惯于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水准的时候，我们习惯于生命灵性的物质上面的方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对它产生了一个依赖感，这个依赖感反而让我们受捆绑。即使我们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灵性上面的训练，透过守斋克己，让我们成为能够掌握自己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主人，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灵性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天主恩宠能够发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利的空间跟田地啊。所以饥饿就这个角度来看，它的的确确是一个福气，是一个财富啊。第三个，我们看到了哭泣怎么会是一个有福的人呢？有福的人都是会笑的啊，为什么会是哭的呢？如果说一个人哭泣，他能够帮助一个人认清到他自己生命的真正的追求是什么的话，那他的哭泣是有福的。一个人的哭泣能够让他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我真正的失去，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分辨出什么样的事情是我应该要去占有的。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为他来说，这个哭泣是福气，因为他可以透过这个哭泣经验到真正生命的永恒的追求。这样子的追求是生命永恒的福气。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如果被世人否认的话，我们怎么会是有福的呢？ 当一个人被恼恨、被拒绝、被认为是可咒骂的话，这些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激发出一个人更认识、更追求自己生命的真我啊。别人对我们的羞辱，我会觉得难受、不舒服，是因为我在乎我的头衔，我在乎那个外在身，我的角色大过了我自己的我啊。如果把那些角色给拿掉的话，那个才是我真正生命应该追求跟经营的那个真我。所以当我们被别人否认、被别人唾弃、被别人恼怒的时候，我要开始意识到我应该把这些外在的头衔给拿掉，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去更纪念到真实的真我应该要去经营的是属灵的生命，是我真的要去将来去天国的时候，我能够带什么去见他，那个才是我真的真我啊，不是我的头衔，不是我的身份，不是我的角色，不是我的外在的财物。所以一个被别人恼恨拒绝的人，可以有足够的清明认识到自己的真我，这是他生命的福气。所以在今天的读经跟福音的建构之下，我们了解到生命的真正的福气是因为有主同在，是因为我们掌握到了复活的奥迹，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真我。所以愿天主的福气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长长久久的跟我们同在。
在一次有关纳粹要迫害犹太人的谈话中，有一个人就问犹太教士说，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之后，你怎么还能够相信天主呢？这位犹太教士以反问的方式回答他说，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之后，你如何能不相信天主呢？我们感谢你的教导，感谢你为我们指出永生的方向，恳求你赐给我们超性的眼光，让我们以信仰的角度来面对生活的挑战，不再将生活的重心放在追求现实物质的满足。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这是条漫漫的长路，都有灰心无力，有错路的时候。这也是条漫长的旅途，总有身旁无人、一望无助的时候。这是条没人走过的路，总有无力危机、看不清的时候。道路只有走出去才会明了，所以我要去，我要唱，我要为你去远方，不管路途漫长，衷心为主去打仗。我要去，我要唱，我要为你站前方，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条你也走过的路，纵然伤痕满路，却是荣耀的道路。这也是条我最爱的道路，当我踏出去，终于